玄牧记第二季第四集。回到牢房之后，因刚才的画面太过血腥，叶莉亚一边颤抖一边流泪，她很害怕，她的心在动摇。当晚，叶莉亚怀着恐惧与不安睡着了，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两扇门，叶莉亚下意识地推开了其中一扇门。哇，这扇门里面是天堂，到处鸟语花香，好多天使在飞翔。他看见了他的朋友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对着他微笑。叶莉亚又打开了第二扇门，里面是地狱，熊熊燃烧的烈火和岩浆，好多人泡在岩浆里痛苦地挣扎。岩浆里泡着几位伯爵，还有一个在角落里痛苦挣扎的女子，她仔细一看，竟然是她自己，吓得叶莉亚赶紧关上了门。叶莉亚想要从梦境里跑出去，猛地一回头，被一束强光晃了眼，她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脸。她慢慢将手移开，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尊大佛，那是东方佛陀的面孔，蔚蓝蔚蓝的头发，洁白无瑕的袈裟。佛陀表情很严肃，在对着他摇头。他感觉眼前的佛陀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想仔细看看又看不清楚。然而此时一真天的一众神等并无一人知晓，此时的叶莉亚正在经历一场其生命转折的生死抉择。记得《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唐太宗想救泾河龙王，故意拖延魏征行刑时间，没想到魏征梦里便把醉龙斩了。酒池神君还在胸有成竹地看着熟睡的叶莉亚，还在等着叶莉亚醒来后做出那个罪恶的决定，可他怎知道有更高的神明早在梦里便让这位净华君抛开一切被安排的枷锁，用其真正的本性做出了最符合他生命境界的决定。梦醒了，此时正是清晨，一道光束从牢房的小窗直射进来，明晃晃地洒在叶莉亚的脸上。叶莉亚睁开了眼睛，仿佛明白了什么。这一天，王宫外面十分热闹，王城里的百姓几乎都会来看这场纵火案最终的审判。这场审判在王宫外面的天台举行，下面人山人海，都是围观的群众。叶莉亚同很多耶稣的信徒被拘押着站在一边，戴着手铐脚镣。一真天的白色石碑还在闪着淡淡的鹅黄色的光，神的安排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说有条不紊，可一真天的神看到这一幕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是这场戏的关键。慧熙和慧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手都攥出了汗，生怕在紧要关头出现什么差错。慧萌皱着眉头对慧熙说，
二姐，我怎么觉得我的观心术有些失灵，我怎么看不到母亲的思想动态了呢？
慧熙与慧萌面面相觑，
我也觉得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也窥探不着母亲的思想动态了，但观心术在其他人身上是管用的，怎么就看不到母亲所思所想了？
观心术是一真天的一种神通，可以直接看到世人的所思所想，非常的清楚。他俩摇摇头，发现还是不行，就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酒池，发现酒池也一脸懵，皱着眉摇头，好像也感觉出了什么差错。慧娇焦急地对酒池说道，
师父，我的观心术打不进母亲的思想了。
酒池依旧表情凝重，没有说话。此时众位神官也开始议论纷纷，他们的观心术在净华君身上也不管用了，众位神官都在疑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啊？君主今早一醒来好像思想就被封起来了，
我们的观心术都打不进去了。
他们只得默默地看叶利亚的行为和言语，却看不到他的思想活动。
传叶利亚！
审判官一声令下，坐在一旁的伯爵给了身边侍卫一个眼神。侍卫先将叶利亚带到了伯爵跟前，伯爵带着阴险而诡异的笑，趴在叶利亚的耳边小声说：
一会儿你就站在天台的最高处，把我让你说的都一五一十的大声说出来，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荣华在等着你，叶利亚。
叶利亚的眼神比昨天镇定了很多，叶利亚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只是径直地朝天台走去了。天台上一个胖侍卫挥手示意并喊道：
大家安静，现在要由叶利亚指出放火的背后元凶，请叶利亚。
叶利亚缓缓地走上天台，此时一真天的神还是看不到叶利亚的思想，可以都平息凝神，等待着叶利亚最后做的选择。白石碑上虽然安排的是叶利亚背叛了耶稣，在天台上污蔑耶稣放火，后半生郁郁寡欢，三年后受终，重返一真天。可现在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众神完全看不到叶利亚的思想动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按照安排行事。按照安排还好，原定他三年后会重返天宫，如果他没有按照安排行事，那么就会打乱很多神的安排。一真天的主能否顺利回到天上，谁也不敢说。那么他将会做出什么选择，对神也是个谜。所以一真天的大殿里空气越发的紧张和凝重。叶利亚缓缓地走上天台，静静地站在那里，清风拂过他的脸颊，吹起了丝丝红晕，没有看到叶利亚的紧张和不安，相反他嘴角仿佛带着笑意。他低头看了看这一城的百姓，又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道：
我们的城着火了，烧毁了很多家园，也烧死了很多人。我们的国王下令逮捕纵火嫌疑犯，可不知道为什么抓捕的都是耶稣和他的信徒。我叶利亚今天以性命为代价，郑重地告诉罗马的每一位百姓，耶稣没有放火，耶稣的信徒也没有放火。他是罗马最善良的人，他曾经救我于深深的病痛，这都是你们看见的。我曾经在罗马的街道上爬行，是耶稣救了我。
叶利亚还没有说完，伯爵已经气得跳了起来，他马上命令侍卫：
赶紧将这个不要脸的妓女从天台上给我扯下来，谁会听信这样一个肮脏的妓女的话？
叶利亚拼命地和侍卫撕扯着，撕扯中他还在大喊：
昨晚伯爵和我做交易，让我污蔑耶稣。
侍卫一拳将他打晕，叶利亚瘫倒在地上。天台下面的百姓一片哗然，有很多人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伯爵像跳梁小丑一样跳上天台大喊：
都给我安静，这个妓女是个疯子，不要听她一派胡言。
与此同时，气得跳起来的还有酒池神君，他拍案而起，不再镇定：
君主竟改变了我的安排，这岂不是打乱了更多的安排？这叫我怎样接她回到一真天？
众神都深感不妙，一真天一片哗然。慧熙反而觉得母亲刚刚在天台上说的那番话很伟大，可一听到酒池说这叫我怎样接他回到一真天，又开始担心起来，很怕母亲回不来。伯爵非常气愤，下令要叶利亚死在野猪的尖牙之下。叶利亚很快被绑在了绞刑架上等待行刑。一真天此时大乱，不仅因为安排中没有这一环节，而且这个死刑太过残酷，上绞刑架的可是他们的主。神仙纵有天大的法力，也只能做安排，像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无法插手，一旦插手便为逆天， 都要被打下天宫的。这三姐妹急得团团转。慧萌跪下来拉着九池神君的衣角，求九池救救母亲。
九池神君，这些都是你安排的，你一定有办法救母亲的，我求求你。
九池根本没有搭理慧萌，皱着眉头一直念道，
他怎么会打乱我的安排？他为什么会打乱我的安排？
慧熙哭着扶起了弟弟说，
他不会救母亲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的安排。
慧娇问九池，
师父现在该怎么办？
九池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正信徒死后，元神被伏羲国的天使接走了，
或许君主也会是这个命运吧，先别急。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地上，叶利亚被绑在绞刑架上，虽然面容很憔悴，神情中有惊恐有不甘，但没有一点后悔的样子。罗马王权养了很多头野兽，个个血腥凶残，他们带上了一头硕大的肥野猪，只见那头野猪面目狰狞着，咆哮着，带着嘶吼声向叶利亚奔来。那一刻，慧熙捂着胸口瘫坐在地上，獠牙刺中了叶利亚的胸口，鲜血染红了叶利亚的金发。叶利亚死了，但伏羲国的天使没有来接他。一真天又陷入了一片哗然。就在此时，一阵耀眼无比的蓝色光芒直冲云霄，晃得一真天神都睁不开眼睛。他们隐约知道这蓝光应该是从人间直射过来的。蓝光渐渐散去，他们缓缓睁开眼睛，更为奇怪的一幕发生了，静华君的元神不见了，谁也查不出去了哪里。这下大家都急了，连慧娇也不再镇定，跪下来向他的师父求救。慧熙说，
九池神君，到底哪里出了差错？为什么我们的观心术会失灵？那道蓝光又是怎么回事？母亲去了哪里？还有，你向我们保证的安排不会出差错，可如今你又作何解释？
九池哼了一声说道，
君主擅作主张，改变了我的安排，背弃了他的承诺，我也帮不了他了。
慧熙急了，看着九池气得说不出话来。突然慧熙脖子上的葡萄石亮了，他突然想到，既然传道的是贝拉的哥哥，那他一定知道母亲在哪儿。慧熙管不了那么多了，撇下乱哄哄的大殿，径直向那棵大龙树飞去了。贝拉也正在洞口的小门里等着他，门一开，看见的竟是一个满脸泪痕的慧熙。
慧熙，你怎么了？贝拉，你哥哥回来了吗？快带我去找他。哦，我可怜的阿信，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找我哥哥？有什么事情我们慢慢说。
慧熙坐下来，慢慢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与此同时，九池神君与一众神官正在拼命地寻找静华君的元神，真的是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就连正四斋的上古书房也被翻得稀巴烂。
贝拉，你的哥哥一定知道我母亲在哪里，知道她回天的办法，对不对？
贝拉迟疑了一会儿说，
阿西，其实我哥哥也只是把我们伏羲国下世的神送了回来，其他天国下去的神我哥哥是没办法管的。
慧熙更迷惑了，
我母亲在人间信奉的是你哥哥的道，而且他正信无疑，你哥哥为什么不管他？
阿西，你要明白，我哥哥也只是演员之一，他也不是最终的操盘者，他也只能管自己天国的人，他的好多信徒的来源要比我们伏羲国高出不知多少层宇宙，你叫他怎么管？
慧熙忽然回过神来，王子也不是最终的操盘者，那个最终的操盘者是谁呢？难道是九池？不会的，他要有那么大的本事就不会出差错了。
那或许是比我们更高的佛道神，那他会是谁呢？记得母亲曾和他说过，去人间演戏，奠定文化，都是为了与无上王结缘。无上王是谁？他在哪儿？或许他有办法，可茫茫宇宙，自己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到哪里去找那个神秘的无上王？
别着急，阿西，会有办法的，你妈妈会回来的。
突然，慧熙的手心显现出一排字，母亲元神已找到，速回会盟。看到这一排字，慧熙喜上眉梢，赶紧告别了贝拉，像风一样跑回去了。